好，我们今天的信息是在知足的喜乐。我们是在已经到了腓立比书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的10到23节。我来念一次。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铁萨罗尼家，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知足，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的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因为这一次的疫情从去年一直到现在，来源是在武汉的中国的武汉，然后再加上呢这次的病毒所造成在全世界，尤其是美国，不论是人民人的生命有将近快要60万的人死掉，数以百万的人感染，然后经济的萎缩，然后人都被关在家里等等的一些的伤害的缘故呢，造成人的心受不了，就是有机会就很难发泄，所以导致最近在美国各处呢，有一连串就是因为仇恨，不论是中国人或亚洲人，所以就有攻击亚洲人的这个事件，反复的发生。就在过去，就在这个礼拜呢，过去这个礼拜二，发生在亚特兰大，就 Georgia 的亚特兰大的枪杀案，就一个20多岁的人到了几个按摩院，就杀了，一共杀了8个人，其中6个是妇女。那这六个，有7个妇女，可是有6个是亚洲人，4个是韩国人，2个是中国人。然后呢，这个新闻现在每一天的新闻都一直在发酵，都在推测这个人的动机是种族原因呢，还是因为他对性的那种渴欲望呢，等等等。大家都在想办法解读这个事件。可是就在这一连串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最近那个美国阿姆教会的牧师联络我说，Winston Salem 的警察局想要找中国人的团体，就像华人教会，所以他把我的就是邮件给了这个就是 Winston Salem 的警察局，就他的副局长呢就跟我联络，然后他打电话给我，我就在电话中跟他谈了一段时间。他也是代表就是 警察局对华人这个社区的人的一个安全上的一个关心，他就是就聊了一下子，然后呢，他说如果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环境中，在安全上如果有任何的顾虑的话呢，他都愿意跟我们能够开个会，不论是到我们教会就面对面，因为我说我们教会现在没有到教会中，所以呢，或者是在 Zoom 上、网络上，他可以跟我们有所问题解答。那如果弟兄姐妹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呢，请你们私下不论用 Line 或 WeChat 跟师母跟我来联络，如果人数到一个地步的话，那我就可以安排这个警察局有一个代表来跟我们弟兄姐妹有一段就是沟通的这个时间。那这个已经变成现在在全美各地都在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基督徒呢，弟兄姐妹也只能说在我们的祷告中求神，就是能够安慰那些被害者他所留下的家人。你如果看一些电视的新闻节目，你就知道他们有些孩子他才十几岁，有一些都是单亲的，你可以看到他们所留下的这些的儿女呢，他们今后在生活上，在这个感情上失去母亲的这种的挣扎，那我们只能求神来安慰他们。那同样的也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在这个动乱不安的这个时刻，我们就身处在这个时刻，在这个暴风雨的当中，我们仍然能够经历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平安和喜乐。那我刚刚介绍的那个 Beverly Shade 呢，这个人他也自己的见证，他也年轻的时候也是在很多的有面对很多的诱惑挣扎，那个诗词就感动了他，那他就真正的知道唯有他宁愿有了耶稣基督胜过世上的一切。他虽然嘴巴是这么说，可是他真正的这么做，一直保守神也保守他，一直到103岁。他大概在104岁的时候去世了。所以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网络上查查他的一些的资料。神给他有如此的恩赐，可是他却宁愿有耶稣基督，愿意在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到处奔波，唱诗歌来赞美神。他选择了这条路，他没有选择去好莱坞赚大钱，成为一个有名的世俗的这个歌手，因为他知道什么样子是可以给他知足，不是名声，不是财富能够使他知足，而是耶稣基督才能够使他能够知足。那这个正好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的主题。我们一直在看腓立比书这保罗在监狱里的这个书信。腓立比书被称为一个喜乐的书信。那我们在第一次讲到腓立比书的信息中，我已经为喜乐就下了一个定义。那我这个定义是来自于英文，所以英文上呢很巧妙，因为它都是用一个英文的第一个字来做代表。他说 happiness depends on happenings， 就是 h 对一个 h， 然后 but Jesus but joy depends on Jesus， j 对 j， 就是说快乐呢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中所发生的一切的事物。今天我升官发财，我赚钱，或者是我的孩子听话，夫妻关系很好，就一帆风顺的时候，环境很好，我就自然而然就会快乐。可是喜乐却不一样，因为喜乐呢不是根据环境，而是在不论是顺境逆境当中呢 单单的倚靠耶稣，这才是真正的喜乐。世人都在追求快乐，他的快乐会因为他环境来影响，可是基督徒应该追求喜乐，因为喜乐是单单的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就是喜乐的定义。然后我们今天将要以知足的喜乐的信息来结束这个一个系列。那今天很抱歉，我可能还是要分两次来提，来跟大家深深的来讨论这个喜乐这个知足这件事情。关于知足呢，我们常常就听到这两句俗语，一句是来自于老子对当时的世人的劝诫，他说要知足常乐，所以我们常常听到的知足常乐呢，是来自于老子。要知足常常，我猜想他讲的乐应该是讲快乐，我们知足就会常常的快乐。然后呢，有另外一句俗语是有典故的，说人心不足蛇吞象，人心不足蛇吞象，用这一句话来形容一个人过度的贪婪。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网络上可以查到这个典故。这个象是一个人，那蛇是真的是一条蛇，这个象跟蛇之间发生了关系，结果这个蛇就把这个象给吞了，是因为这个象呢不知足，所以人心不足呢，就那条蛇就吞了这个象。人心不足蛇吞象，可见呢知足是人都要追求的一个理想，一个目标，我们都是想要知足，但是我们的心却不知足，是我们所面临一个残酷的现实的状况。我们理论都想要知足，大家都说我很知足知足，可是一旦遇到事情的时候呢，你就不知足。这个不知足是我们所要每一天面临挣扎的状况，挣扎的状况。很多的情况，你我都是情况都一样，我们常常希望知足，可是行出来的却是不知足。那有一句英文也说得非常好，他说 We can only live one day a time。 我一直想要翻译，可是翻译很困难，就是说我们只能一天一天的活，或者是把字面翻的话，我们只能一次就活一天，就我们只能一次活一天，你不能一次活两天，因为没有人可以同时活在过去还有现在，你不能活在昨天，也不能活在今天，你也不可能活在今天，也不可能活到同时活在明天，就未来，我们只能一天一天的活。所以我们在这一天中，我们就要知足。有多少的人是会因为他已经发生过去，就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还有不可知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他对过去的跟未来不知足，因而会产生的忧郁症 depression。 depression 呢，这个忧郁症呢，是现今这个世代很平常的事情，很多小孩子都会忧虑。我们常常记得我们当年在台湾，我小的时候呢，小孩子哪里有忧虑，我们被功课压得半死等等的，哪里有时间去忧虑。可是现在的小孩子有忧虑，然后呢有挫折感，有挫折感，没有受到鼓励，到处觉得自己是失败者，就是因为他对过去可能一些的事情的不顺利，或者面对未来的不确定呢，他就忧虑挫折，主要是因为他不知足。因此呢，产生一个结果，就是他放弃了好好享受他能够拥有的现在，就是今天。 这是一件令人非常遗憾的事情，因为你的过去、你的未来影响了你最宝贵的现在。追根究底，就是因为不知足。你如果能够为对过去的事情满足，你可以为未来东西不惧怕，不论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能够满足的话，你必会好好享受你的现在。那可是虽然这种状况很普遍，即使你我今天很可能就是自己亲身处在这个忧虑症的状况中，或者有不断的挫折感的状况中，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特权，就是我们能够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来向神祷告祈求，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忧郁挫折不知足的状况中，为我们能够开一条改变我们人生的道路，让我们在这条道路上一步一步靠着主的恩典来改变我们自己，把那个不知足、把我们的忧虑、把我们的挫折一步一步的、一点一滴的 挪去，那并且让我们能够勇敢的接受我们不是完美的，我们不是已经全部得着的，我们还有一些剩余的部分还必须去改变的，我们能够勇敢的接受。没有人说一天之间就所有事情都顺利的，所有的坏毛病、坏习惯都改过的，不可能有这种事情。我们只要能够勇敢的一步一步的朝着这个正确的方向去做，至于还没有做到的呢，我们可以勇敢的接受，不是说妥协，我们勇敢的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呢，在这一条我们人生改变的道路上呢，我们要好好的学习什么是知足，唯有知足才会有喜乐。然后我们在这一系列的书信中，我们今天到了最后的一个主题，叫知足。我们这个次序呢，是非常，我相信保罗当时神的灵感动他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因为他身处在监狱中，他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在神面前能够默想，所以他想到他必须从祷告开始，在祷告中神给他的喜乐，他祷告之后也看到自己还是在监狱里，还在捆锁中，即使在捆锁的当中，在监狱中都不能夺去他的喜乐。然后呢，他因为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不见得是说明天就会出狱，可是他神给他对一个未来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有一个活泼的盼望，他在盼望中喜乐。他在过程中他要学习耶稣基督的谦卑，然后呢，他凡事都顺服，可是在这过程中他想到有同工、有那些同伴在他的事工上是多么的喜乐。我们刚刚提到这个 George Beverly Shade， 他还有另外一个人，他跟另外一个人跟葛培里就是组成那个铁三角，他们三个人在不同，另外一个人是负责领会众唱诗，那个 Beverly Shea 呢是负责独唱见证，然后呢之后呢葛培里呢就出来做传讲耶稣基督的信息，他主要是讲那个布道会。他们三个人扮演不同的角色，是在同工中，他们一同同工了数十年，享受彼此陪伴的喜乐。这个是保罗也要他在珍惜的。然后呢，保罗想到说，他一生中有一些东西必须要失去的，即使失去的东西他也喜乐，然后就是因为失去了一些不好的，得着一些好的，他得着也是喜乐。 然后当然得着中最重要的得着就是他会将会得着天国，天国的喜乐，然后在这个动乱不安的世界中他有平安。最后呢，他回顾他的一生，他的一生他满足了，他知足了。所以这一个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心路历程，他所充满的无比是笔墨不可描述的这个喜乐。那我们要从三方面来看看保罗如何的享受到这知足的喜乐。首先我们要看能，他是在能力上丰富和满足。丰富是一个现状，是他实在觉得是太有了，拥有太多了，可是他的心就满足了。有丰富加上满足，造成了他是个知足。他在能力上，所以我们有时候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认为一个人的知足呢，是因为他满，因为他没有能力去追求更好的，所以呢，他不得不知足。因为知足不是因为这个人没有能力，知足是因为他是有能力，他能够知足。所以这个是知足的观念，圣经告诉我们的跟世俗的是绝对不同的。世俗告诉我们，因为这个人没有学问，没有文凭，没有技巧等等，所以呢他就暂时满足他的状况，所以他就知足了。这个是错误的。知足必须要有能力，神把能力加添到我们身上，我们丰富了，我们满足了。然后呢，知足第二点我们下礼拜会看到，就是需要上的丰富跟满足。可是世界上人告诉我们说，一个人知足他是因为没有需要，所以呢他就没有欲望，所以他知足了。这个是错误的。知足的人他还是有需要的，可是他在需要上神已经供应了他，也许没有世俗的人认为100%的供应，或者是远超过他所期盼的呢，可是他认为已经够了。然后呢，知足要在关怀上的丰富跟满足。世俗的人认为知足的人是他什么东西都不关怀，就是什么东西都不 care， 都不在乎，他对什么都没有欲望了，什么东西没有英文叫 concern， 都不在意了，所以知足，那个是错误的。因为一个知足的人他会关怀，他在关怀上得到了丰富跟满足。所以我们将要从这三方面来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知足。在能力上你是丰富也满足了，在需要上你也是丰富了也满足了，然后在关怀这件事上你也丰富了你也满足了。这一种的正确的观念才让我们能够享受到什么是真正的知足。知足不是因为你缺乏能力，不是因为你太多东西你没有需要，或者是说你对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在意了，绝对不是，那种是逃避性的，不是积极性的。好，我们要来看在能力上的丰富和满足，这个在第四章的10到13节，我再念一次。保罗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为缺乏我说这些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事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这边看到他凡事都能做，是因为有一个能够加给他力量的，他也倚靠那个加给他力量的，我们就知道这个是谁，这个就是他所敬拜的神。那我们接着从几方面也来看，来思想这个在能力上的丰富和满足。首先呢，在能力上是因为他靠着主有大大的喜乐，喜乐是他能力的来源。在第四章十节说，我靠着主大大的喜乐，我靠主大大喜乐，是我们手中和合本的翻译。在新译本是比较根据原文，他是说我在主里大大的喜乐。所以靠主喜乐意思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喜乐。他说我在主耶稣基督里大大的喜乐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有你们思念我。因为这一群就是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想念保罗，他们本来就想念保罗，如今又发生了，他们一直在思念保罗，只是没有机会表达出来，可是如今呢又发生了。发生呢这个字的原文的希腊文在整本新约圣经中就只出现在这个地方一次，它的原来的含义呢是包含了就是一个种子，一棵树发芽开花的意思，是这个发生呢是好像一个被埋在心里或是埋在地里的一个种子，经过时间的发酵，不就是慢慢的发芽然后开花。这个发生是包含着有一个新的生命的能力在后面推动。所以保罗说呢，我靠着主在我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喜乐，这个缘由呢是因为有一群人就是你们常常就是思念我，常常在祷告中纪念我。那如今呢，因为你们的祷告呢就好像一个种子埋在那里，不断的经过时间慢慢的发酵呢，就发芽开花了。这种有新生命的能力呢是推动保罗能够知足，能够享受到丰富和满足。所以他说，我真的在主耶稣基督里大大的喜乐，是因为有一股新的生命的能力呢在推动着我。这个是能力上的丰富和满足。接着是靠主已经学会了知足。在第四章十一节保罗说什么？我并不是因为缺乏我才说这些话，不是因为我需要钱呢才跟你们讲一些好听的话。他说我不是，他说我无论是在怎么境况我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可见知足这个东西呢不是天生俱来的，不是说有一些人生下来就是比较知足，也许，可是在他的一生中，在他成长过程中受到这个社会环境的或者是社交媒体的种种的不好的影响呢，即使再知足的人也会变得不知足。所以呢，知足不是一个与生俱来的一个能力，而是后天在任何情况之中要学习到的。在你我的生命过程中，我们每一天都要学习如何的知足。有一些人也许比较容易知足，可是他还需要再学习。那有一些人可能因为环境的关系不容易知足，可是他更要学习知足。在这一卷书的前面第三章13到14节， 保罗说一句话，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就是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我所要得的东西，那我只有一件事，我就是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我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觉得好像保罗的口气呢，好像矛盾。为什么这边第四章讲到说，哦，我已经学会了知足，可是在前面第三章十三节却说呢，我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我还要努力的去追求。那不是表示他不知足才去追求吗？可是当我们仔细的把圣经能够了解的话，就是发觉保罗在第三章他主要讲的是什么？保罗对属灵的事是在上面的事，不是下面的事。那个标杆是神立在他前面的，所以不是世界放在前面，而是十字架放在前面。所以他不满足、不知足，是对属灵的追求永远不知足。我们基督徒一样，我们不要认为，哦，我读了圣经读了一遍，我就知足了，或者是说我读了十遍，我就知足了，或者是说我一天祷告三次，我就知足了，或者是说我关怀人几下，我就知足了。对属灵的事呢，我们要永远不知足，永远不满足，因为我们还没有得着，我们还没有奔跑完我们人生的道路。就好像我刚刚用个比喻，这个 Beverly Shea 这个他到103岁，我有时候最近跟师母在讲，我们才不过60几岁，很多事情都忘了，圣经的经文也背不下，诗歌也不用也背不下，还不要讲人家103岁，我们可能83岁都已经不知道身处何地了。可是一个对这样子的人，他有没有说我已经103岁了，我已经不需要浪费时间跟你们在那边唱唱诗歌，我已经唱了一大辈子，就是一生都在唱诗歌了。可是他对属灵的事上呢，不知足，不满足。不是说我这个诗歌唱了几百遍我就知足了，他还不断的在任何公开的场合也能够开口就唱诗歌。所以对属灵事的追求，我们要不知足不满足，一直跑到神的面前，跑到那一天。然后到了这里呢，第四章十一节呢，保罗所说的他已经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主要的是强调属世的事情，对这个世界上的金银财宝、柴米油盐的这些的事情呢，他学会了知足，学会了满足。对属灵的事，我们永远不知足；对属世的事情，我们要常常满足。所以这个是他说我已经学会了。那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写信给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时候，就说了这句话，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六到八节，他说，然而呢，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呢，便是大利了。因为呢，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保罗劝这个传道人说，你在这个传道的这个路途中一定会有所缺乏，有所苦日子在等着你。可是呢，我保罗也走过了这趟路呢，我就劝你这一位，我认为是在我主在属灵的里所生的儿子提摩太，我劝你呢，你要敬虔，你要敬畏神， 然后呢，你要有一颗知足的心，对你的一生都是有益处。因为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有衣穿，有食物吃，就可以了。这个知足。那因为如果知足是建立在物质上的丰富的话，我房子大，车子贵，衣服，整个衣柜都是衣服，都一大堆鞋子，什么都有。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世界上最知足的人就是那些最富有的人。但是事实证明却不是如此。我曾经说过，有人就访问那个一个非常有钱的人，说你有什么遗憾？他说，我遗憾就是说比昨天少一块钱。我的目标，我一生追求的目标就是要比昨天多赚一块钱。这个是已经是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人，如果知足是建立在物质上的话，他应该是世界上最知足的人。可是你只要打开新闻媒体，你可以反复的看到，越有钱的人是越不知足的人。所以知足跟你有没有需要是没有关系的。以为那些应该是没有需要的人，他应该知足了，事实证明却是相反。就是因为呢，他们缺乏了一个敬虔，缺乏了一个加上一个知足的心。知足呢，有人为知足定义了，说知足不是拥有一切你想要的，那真正的知足是只想要你已经拥有的。这句话非常的绕舌，就知足不是想要一些你要可是你手边还没有的，真正的知足是你已经好好的享受你已经拥有的。我最近有的时候跟师母呢，有时候在路上的时候看到一些新的汽车的车款出来，我看到我跟师母说，哇，那个车新的车款2021年的，哇，是个电动车等等等哈。那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些东西，我只举例车子啊，是我们没有的，可是我们好像有点点想要的。可事实上呢，我们开的车也不是烂车，也还可以。可是我如果真正的知足是我已经好好享受我目前已经拥有的这部车。因此呢，知足不是享受我们有的，而不是妄求那些我们没有的。知足，一个成功的人生呢，就是不断的在学习。我们人生要活到老学到老，尤其在知足这件事上，要学习去爱那些对的东西，爱那些正确的东西，我们都要学习。很多人他没有办法享受因为知足而来的喜乐呢，就是他们满心满头脑都在追求那些不对的东西，那些不正确的东西。唯有借着我们读神的话语来矫正我们，什么是对的东西，什么是正确的东西，我们去爱它。这个是你我一生都要在学习的。所以保罗在最后写腓立比书的时候都说，这些我已经学会了，我一生都在学习。那怎么学习呢？我们从圣经就不断的在警告我们，提醒我们。大卫在诗篇16篇说，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在我们学习知足的道路上，我们有没有用别的 和合本是以别神，可是它原文是没有神，所以这一句话呢，不见得是讲到敬拜偶像的这么明显的事情上。就是说，我们常常说，我们拜偶像呢，只是拜，我是拜菩萨，我是拜什么阿拉，我就是拜偶像。事实上，拜偶像是用别的东西，很可能是你的儿女，也可能是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房子、你的车子、你的股票、你的退休金等等等，你以这些东西别的来取代了耶和华在你心中的地位，这个就是拜偶像。这些人越拜偶像呢，就越不知足，所以呢，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我记得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是拜佛的，所以呢，我过年过节会跟着家人去各式各样的庙去拜。你会发现呢，每隔一段时间去一个庙呢，那个神像会多几尊。就是因为呢，人连拜偶像都不知足。我拜这个神呢，我怕遗漏了另外一个神，我在明年再加另外一个。然后呢，我拜了第二个神呢，我又怕遗漏了第三个神，所以有千佛庙等等等的。我们连敬拜偶像都不知足，所以神说他只有一位，没有两位，没有三位，没有四位，因为我们在这一位神的里面呢，我们就知足了，就知足，就好像夫妻一样。神首先是有男有女，神从圣经的开始到结束呢，就是一夫一妻。不知不觉呢，有人认为说，我有能力，我为什么不能有两个妻？我怎么不能有小三，不能有小四，等等等。就是因为连这个对你一生中与你最亲密的关系的你都不知足。你有一个神你不满足，你有一个妻子你也不满足，所以就造成了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很多事情上都不知足。在你最重要的关系上，与神的关系，与你的配偶的关系上，这个是人生头两个重要的关系，我们都不知足，其他的更不用说，其他的更不用说。有一部车不满足，两部也不满足，三部，一栋房子，三个房间的房子不满足，我要四个房。甚至有一些人，我看到很多夫妻，现在一些夫妻，我们所最近认识的一对夫妻，两个人住四个房，四个半浴室。那这个还不算夸张的，有一些还更厉害的，有十个房的。我不晓得他是这个房间是星期一房、星期二房、星期三房，每一天睡一个不同的房间。人就是如此。可是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绝对不能用别的来代替我们的神。如果我们从这一件事上我们就不知足的话，我们以拜一位神不满足的话，其他的事情你都不会满足。在这里呢，保罗也一再的强调，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我们怎么来看我们的环境，我们所处的境况呢？往往比我们境况的本身还要重要。我举个例子，举我们现在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是种族歧视的这个问题。种族歧视现在的问题，它的本身虽然很重要，可是我们自己怎么来看这个状况呢？更重要。因为我们怎么看种族歧视呢？是发自我们的内心，是怎么深深的影响到了我们。我们现在华人，说句不好听，有些地方我们套句俗语，好像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个是一个这个状况的本身。 可是我们如何来看呢？我们如何能够设身处地来看说，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自己有没有种族优越感？当我们在强势的时候，在优势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轻看那些弱者？这个才重要。这个是你我在这个整个学习过程中，然后呢，知足不是要我们依靠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施舍，而是呢，我们单单依靠这位良善的神给我们的供应。因为当我们拥有耶稣的时候，我宁愿有耶稣；当我们拥有神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拥有我们所需要的。因为这位神连天空的飞鸟、野地的百合花，他都眷顾，何况你我是按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人呢？何况你我是他的儿女呢？所以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学习不依靠世界，我们要学习单单依靠神的供应。我们要学习环境虽然恶劣，环境的状况虽然不好，可是我们要学习我们是如何的来看我们所处的环境。因为在任何的环境中，都有一些东西可以让我们来感恩的，都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满足的。当我们畏惧神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畏惧其他的别的。当我们能够看见神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看见其他的。当然我所说的看见不是肉眼的看见，当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语看到神的大能，神在人类历史中的作为的时候呢，其他的东西我们都会不值得一看。那当我们以拥有耶稣基督为满足知足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以拥有其他的东西为满足为知足。这一切的一切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我们信耶稣那天就忽然之间就开窍了，绝对不是，而是在我们信主的过程中一天一天要学习的。保罗都在学习，何况你我呢？我们常常会感慨说啊，我自己的灵命呢比不上别人，那我都不被神来使用。神不是使用所有的人都成为传道人，不是一信主了就去神学院就成为传道人，圣经就完完全全的了解。神在让你得救的那个时候，你是什么身份呢？神就要目前要在那个时候让你成为什么角色？你是做母亲的呢，神就让你仍然做母亲，好好的按神的话、神的爱呢，能够整理你的家庭。我曾经有一次看过一个母亲，是真人的事情。他就是说，认为我就信了耶稣，神要使用我，就离开家庭，就是离开丈夫离开儿女。神绝对不会这样子使用人，神要先让你在你所处的角色，你是个丈夫的就做好丈夫，你是儿女的就做好儿女，你是人家的员工的就做好员工，做老板的就做好老板。你要在你所处的位置上，你能够知足满足，在那个状况之下被神所使用。其实我们不被神使用呢，责任不是在神，而是在我们在那边犹豫不决，没有信心来领受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都用我们自己的思念来猜测，可是圣经上已经明明白白的呢，有很多的应许要赐给我们，但是有多少的基督徒从来没有花点时间打开圣经，不看圣经， 甚至有人看了圣经，认为说，哇，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这个也矛盾，那个也矛盾。那这个应许可不可能呢？看起来不可能。所以都用我们的理智，用人的观念呢，以管来窥天，用人来衡量神的智慧，就是越在那边转牛角尖呢，因此呢，我们就得不着神的应许。当然，反复的牧师反复的说，神绝对不是要一些笨笨的人、愚笨的人来，就是毫无条件的把神的话都接受，也不是这个样子。神有一些话是明显的，我们可以思想，可以想透的，我们就用我们的理智去接受。一些奥秘的还未启示的呢，我们就凭着信心暂时的去接受。因为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的，永远属于我们的。所以我们如果把已经明白的神的应许呢，神的命令呢，神的吩咐，我们就凭着信心去做，那么不明白的呢，迟早有一天神会向你我启示。所以有人看到了神的应许，他指什么？他不看神的应许，只看自己的不配。自己哦，我觉得哎呀，我可能程度还没到那个水准，我可能目前的生计讨生活都很不容易，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就迟迟不肯去接受神的支取神的应许。我们常常在这个状况之中，所以神的祝福没有临到，更使我们对环境不加的满意，因此越来越不知足，说我信耶稣好像没有人家告诉我的这么的美好，所以呢，不信也罢。事实上呢，主耶稣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天色灿烂，可是他应许我们要得着他的生命，并且要享受那丰盛的生命。当你我生命觉得孤单乏味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与主应许我们的生命相隔很远，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个道路上，我们已经迟延不走。我们信主的人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要学习，不断的学习什么是知足，然后呢，他靠着主有一个得胜环境的一个秘诀，这是他的能力。他在学习过程中，他得到了一个秘诀，所以他说知道什么？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饱足、饥饿、有余、缺乏，我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得了秘诀这个字也非常有趣，这个得了秘诀在原文中就一个字，这个字也是在新约圣经中也只出现在这个地方，这是特别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字。因为得了秘诀，有些解经家在这段上也挣扎了很久，因为呢，这个得了秘诀在当时保罗活所生活的那个社会中，因为保罗所生活的那个社会跟我们现在呢没有差别太多，或者是说我们没有跟他们差别太多，当时是敬拜偶像的社会，什么偶像都有，那当时是还有一群人是追求那个所谓的神秘主义，一些越神秘的东西他们越引起兴趣，他们都要听听那些很神秘的东西。那得了秘诀呢，这个字呢在当时是用来形容有一个人要加入这个神秘的组织，特别是一个宗教的组织，他的入会的仪式，他叫 initiation， 就是你入会，像我们教会呢，我们所谓的加入教会，我们是公开的。我们加入教会也不能讲说仪式，我们称为仪式，就是说你必须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要相信他为你死，为你复活，有一天要来接你到天国，你要相信你是罪人等等等，你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生命的主宰， Savior and Lord， 不是 Savior or Lord， 救主或者是生命的主宰，不是，是你的救主，拯救你的，同时也是你生命的王，同时也是，没有二选一，两个都是。我们常常就是因为把耶稣当作救主，不把他当作生命的主，所以呢仍然随心所欲，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生命中没有一个王，个人就看自己眼中所做的事去做。然后呢，或者是说我们把他当作我们的王，可是我们忘了他是拯救我们的救主，所以两者缺一不可。那这一个是我们先决条件，你是因信称义得救，然后呢你加入教会之前呢，在公开的场合有一个受洗，受洗加入了教会，这个是一个公开的，不是神秘的，不是因为你受个洗，那个水是圣水，你是个污秽的人，你进了这个水里以后，你整个人就飘飘然，成为像天使一般的完美，这么神秘。那个水只是洗澡水，只是我们水龙头打开的水，没有什么特别的功用，只是个水，没有神秘感，是公开的。可是得了秘诀在当时不是这个样子，在当时那些神秘的组织是见不得人的，是偷偷摸摸的，他们有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一些的仪式，你可能要杀只鸡或什么东西，你可能要把手切破流血撒到一个杯子里怎么样等等等，他们又用越奇怪越神秘的东西越吸引人，因为人的好奇心就是如此。这个是得了秘诀。在保罗呢，保罗在这里用得了秘诀，他所说的这个秘诀就是什么？他靠主能够满足的这秘诀。没有神秘感。就是他凡事在主耶稣基督里就满足。这个是他的秘诀。而不是那些神神秘秘见不得人见不得光的那些邪说。现在多少异端邪教不断的盛行，在北美到处破坏教会，引诱那些教会的那些心理单纯对圣经的真理不扎实的人，就用那些越神秘的东西来吸引他们，把圣经的一些真理曲解，因为真理太明白的不吸引人，你把它讲的神神秘秘呢才吸引人。那保罗在这里是故意用这个字呢来讽刺那些人，因为你知足，你不是经过什么神秘的手续，你知足了，你悟了，你通了，那些越神秘的东西让你达到知足的地步，不是。知足是非常明显，就是你凡事倚靠耶稣，凡事倚靠耶稣，不是经过什么神秘的入会的仪式你达到知足的地步，不是。你要得胜环境的秘诀是非常的平铺直叙，就是信靠耶稣，拥有耶稣。然后呢，神往往不会强迫我们去谦卑，就是保罗这边的说的处卑贱，但是神却会赐给我们那种能力去 谦卑我们自己 ，humble ourselves， 知道我们怎么样处谦卑。保罗在这里讲的谦卑这个字呢，在前面用在耶稣的身上，在第二章第八节，他说耶稣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就是自己卑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保罗说我学到了一个秘诀，因为我就看十字架，十字架挂着那一位耶稣呢，他是神成了肉身，他把荣华富贵都舍去，来成为人的样子。他成为人的样子，就自己卑贱自己，自己卑微自己，自己谦卑自己，顺服天父的旨意呢，甚至死，还要死在十字架上，这么残酷的死法。这个是卑贱谦卑的最高的标准，这个就是一个奥秘。当你我能够来到十字架面前，倚靠耶稣的话，靠着十字架，我们必能得胜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可以在任何情况之下来处谦卑。然后保罗最后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凡事都能做，就是说不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在希望中去找那些绝望的东西。我们有的时候呢，在一些的环境中，事情还算蛮顺利的时候，你人生还蛮有希望的时候，我们常常去找那个凡事，找那个挑战，结果找到的都是绝望。我们常常在一个希望中要寻找那些让我们能够失望的东西，这个不是凡事都能做。凡事都能做不是说我们是，就是说刀枪不入，什么事情都去闯，去跳楼，去什么都无所谓，不是。凡事都能做不是去试探神，凡事都能做是说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能力呢，我们在绝望的情况中，我们可以找到希望。像我们现在所处的，当然不能讲说是绝望了。像过去这一年，大家都锁在，大部分人锁在家里，有一些人已经可能是憋到已经绝望了。那现在好不容易疫苗出来，有点点希望呢，我们亚洲人出去呢，还会冒着险被人家打，好像又进入另外一个绝望。凡事都能做，不是说我们已经有了希望，我们一直定睛在那个绝望的事情，而是我们处在好像没有盼望的这个环境中呢，我们要找到一丝的亮光，就是一丝的希望。因为我们相信，无论耶稣基督要我们去做什么事，他都会提供能力让我们去完成这件事情。因为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呢，那一位必要成全我们的工作，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第六节。所以呢，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是合神心意的，比如说读经、祷告、爱人、关心人等等的，是神要我们去做的事，他一定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去做。这个就是凡事都能做，靠着主。然后呢，无论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什么恩赐，有人也许有关怀的恩赐，有人也许有比如说讲道的恩赐、查圣经的恩赐、祷告的恩赐，不管神给我们什么的恩赐，我们都要，他都会给我们能力呢，去让我们把这个恩赐能够行出来。这个 就是能力上他的丰富跟满足，为了这个保罗都知足。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能力呢，是要我们在运用属灵的恩赐上来完成神的旨意，这个范围之内。神给我们的能力呢，往往都是在神的旨意的范围之内，而不是为了满足我们个人的私欲。有多少的人，尤其是针对传道人，有多少的传道人，神稍微给他一些属灵的恩赐呢，他没有用在神的命令的范围里内，他只是满足个人的私欲，给自己百般的借口。有多少电视传道人利用他讲道的恩赐去骗一些信徒的金钱，有一些呢去骗美色等等等，这个绝对不是凡事都能做。因为保罗所说的凡事呢，是有一个范围的，是神的旨意的范围。就好像当初神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中的时候，神没有说你凡树都可吃，神说你有一棵是你的范围，是一个 boundary， 是你不能越过的，其他的树你都可以吃，就是这一棵。同样在今天呢，神要告诉我们凡事都能做呢，还是有一个范围，就是说在神的旨意的范围内呢，那些事我们都可以去做，并且能够做得成功。这个就是旧约先知撒加利亚所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什么呢？你们不是依靠你们的势力，哦，才你们有政治的势力、金钱的势力，也不是依靠你们的才能，你们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就是我们不是靠着世界上的势力，不是靠着人的才干，我们是靠着神圣上的灵呢，我们凡事都能做。这个是保罗在能力上的丰富跟满足。所以从这一点中，我们看到他在能力上是因为他们思念他的弟兄姐妹，思念他的心有生命般的能力，使得他在主耶稣基督里有喜乐。他说，我在我的生命中，我不断的学习，在什么状况之中我都可以学到一个东西，就是知足。他也知道我在任何的环境中，我得了一个秘诀，这个奥秘就是说，我在主耶稣基督里，我怎么样的状况，我有吃饱的时候，我有饿的时候，我有多余的时候，我有缺少的时候，不论在什么状况之中，我都得了这个秘诀。我靠着主耶稣基督，我可以得胜我的环境，而不是环境来得胜我。最后呢，如此，那加给我的力量的，我靠着他，我凡事都能做。所以保罗在能力上，他有丰富，他能够满足，这个就是他的知足。他知足了，他的知足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而是神的能力丰丰富富的加给了他，使他凡事都能做，凡事都知足，任何情况都能知足。那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要与大弟兄姐妹来好好来思想的。我知道我们在这个2021年，我们即将要面临 很多的挑战。知足，希望是我们在这两周我们好好的思想的。求神帮助我们凡事能够知足，一个知足的人才能够凡事谢恩，一个懂得谢恩的人呢，才能够在耶稣基督里享受那无比的喜乐。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再一次的来仰望你，在这一个物质丰富的这个世界，人的心是欲望是越来越多，人的心胸，人心的这个容量是越来越大，很难填满。可是求神你帮助我们，就像那首诗歌说的，我宁愿有耶稣基督胜过世上的一切，不论是金银财宝、荣华富贵、名声，甚至胜过做君王的，甚至胜过那些掌权的，因为我们有主耶稣基督，我们一切都知足，因为耶稣基督就满足了我心中所要的。我们求神你再一次的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尤其特别为那生病在病中的仰望神，求神来医治，求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底下师母有一段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